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岁月正好，我是您的好朋友叶兰。故事人生单元继续为您讲述琼尼·厄尔克森的故事。与您分享的《上帝在哪里》这本书，就是他不平凡的自传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，琼尼该何去何从呢？接下来请收听《上帝在哪里》第五集。
如果灾难无法避免，那么我们可以选择面对灾难的态度。上帝在哪里？让我们一起找寻生命的出路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，做我脚尖的灯，做我路上的
曾经拥有的幸福生活。对家庭的美好回忆帮助我从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分散了一些注意力。伴随着经常出现的噩梦和翻不囚笼带来的不适和紧张，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。重症病房里的其他病人，有的死去，有的因病情好转而被转到普通病房。我也终于发现我可能死不了了。我还待在那里，病情既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。每当噩梦醒来，我都被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了把注意力从极度痛苦的噩梦中转移开来，我开始做起了白日梦。我开始回想出世以前生命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。我的家人和朋友们都拥有着幸福的生活，从来没有踏足过悲惨的世界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们的家庭生活所拥有的只是幸福和快乐。爸爸可能是其中直接的原因，他的名字叫约翰尼·厄尔克森，出生于1900年，正处在两个世纪之交。他大概吸收了19和20世纪中许多精华性的东西。他是一个无法改变的浪漫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，同时他对各种技艺也很在行。我的祖父是经营煤炭生意的，在孩提时代，爸爸就一直非常喜欢马。他也从他所说的所谓击打学校中获得了很多知识。他经常被一些困难的不同寻常的工作深深吸引着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从这些工作中获益。这些影响了他的个人价值观，包括个性发展、个人幸福和他的精神世界。一个男人拥有这些个性，而且能把他们传给他的孩子，爸爸认为这就是他的成功之处。爸爸几乎做过任何事情，从做一名水手到拥有并经营自己的牧场。他的生活充满了各种爱好，马、雕塑、绘画和建筑。他制作的各种工艺品挂满了我们家房间的墙上和书架上。有一次，我问爸爸，你有自己的工作，怎么还会有时间去做那么多事情？他 他慈爱地看着我，他那清澈的蓝眼睛闪着光。
亲爱的，事情开始于大萧条时代，在那个年代，人们都没有工作，他们大多只是坐在那里，为自己的境遇悲哀和抱怨。为什么要这样度日呢？我呢，与他们不同，我有一双手，雕刻又不需要任何的花费，所以我开始利用别人丢弃的东西进行创作。在整个萧条时期，我一直都很忙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习惯多么令人着迷。
也是在那些不景气的年代，爸爸做过奥林匹克摔跤运动员，他是全国 AAU 摔跤冠军，曾经五次荣登全国 YMCA 冠军赛的冠军宝座，并在1932年加入了美国奥林匹克队。在他当运动员的日子里，他的腿部受了伤，直到今天，他走路时还是有点跛。作为一个年轻人，他很热心于教会的青年工作。在他20岁到30岁期间，爸爸是教会中年轻人的带头人，他经常组织年轻人去郊外宿营、夜间旅行、野游和灵修。爸爸有一台破旧的平板卡车，他经常用它拉着那些年轻人，连同睡袋、火炉一起出去旅行。那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光，给许多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一个年轻姑娘就是这样被爸爸深深吸引了，她就是富有活力的、活泼的玛格丽特·林迪·兰希尔。林迪生来热爱体育活动和户外锻炼，所以爸爸很快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不久，林迪就和爸爸双双坠入情网。可是爸爸通常需要带领所有的年轻人出去，所以他们的约会常常是在很拥挤的环境中进行的。作为爱的一种表达方式，爸爸日夜辛劳工作，他要为妈妈建一座房子做结婚礼物。那时萧条时代即将结束，人们的手里还都没有钱，于是他每天开着自己的旧卡车四处寻觅。从一条旧帆船上，他找到了巨大的横梁，用来做房梁。一天，他驾着车，看见一群人正在拆一堵石头墙。他凑到跟前问：
你们要这些石头做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你问这干什么？
他答道：
我很愿意把这些石头拉走。
领头的人答道：
好吧，但必须在星期五之前，因为我们要用这地方。
爸爸大声喊道：
是的，先生。
他立即开始了这项不寻常的工作，用手搬这些大石头。这些石头大部分重在100磅以上。他一个人设法将大石头搬上卡车。经过几次的搬运，他终于为自己的房子备足了石头。今天，我们家那两个漂亮的大石头壁炉，就是他那个时候的劳动成果。爸爸也用类似的方法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木材、砖和其他建筑材料。最后，他的梦幻之屋终于完成了。房子造成后，他和新娘搬了进去，一直生活到今天。爸爸同样对经商和市民事务很感兴趣。几年前，他开始了自己的地板生意。他说：
我想我这个人的性格太独立了，以至于无法把自己束缚在别人的利益和时间上。现在我自己做老板，如果我想休息一天，开车带着家人去海边玩或者去骑马，我就不需要向任何人请示。我需要做的只是在门前放一个标志，然后关门走人。
而且我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，我们经常旅行，出去度假，这给我们带来许多乐趣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 这些旅行也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。在沙漠和荒山进行生存或负重旅行时，爸爸经常借机会教我们地理方面的知识。他教我们去辨认不同野兽的足迹，识别它们的叫声和它们的行走路线。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城市里永远学不到的。几乎是在我们刚刚能够坐起的时候，爸爸就开始教我们骑马。第一次坐到马鞍上时，我才2岁。爸爸经常吹嘘，
还记得那时我们全家骑马旅行100英里，记得吗？求你，你才4岁，你可是当时最年轻的骑手呀。
当我们长大了一点以后，爸爸带我们到麦迪森堡山脉的荒野中，在那里我们深深地被上帝神奇的创造所吸引。爸爸亲自给我们上马术课，教我们如何在马上优美地保持平衡。他说，
骑马的时候你应该在马上，不要像个初学者总是在马上弹来弹去，那样的话你几乎不可能使你的身体和马的上下运动保持步调一致，你得随着它滚动而不是跳动。
爸爸总是脾气很好，和蔼可亲，没有什么事或者什么人可以使他生气。在我成长的岁月里，我从没看到他发脾气，因此我们的行为也总是要基于不要伤害爸爸为准。我们不去做某件事，主要是因为爸爸会怎么看，而不是简单的因为对这件事情有疑问，或者相信他是错的。爸爸终于得到重症病房的允许，来医院做简短的探望。看见我的时候，他试图传达他那我所熟知的和蔼和进取精神，但是不管他怎样强装放松，他那双愁云密布的眼睛却无法掩饰他内心的不安。他那双饱经沧桑的手一直在颤抖着，显示出了他的真实感受。他明显是很害怕，并且受到了伤害。那个他所钟爱的，并且跟他有相同名字的女儿，正无助地躺在一个帆布三明治中。他的静脉在输着点滴，身上插着导尿管。医院这样的地方，绝对不是这位终生在室外奋斗的运动健将所处之地。他的痛苦和不安在这里无法隐藏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敬请在下周的故事人生单元继续收听《上帝在哪里》第6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再会。
有时候我不明白，为何苦难在生命中，为何你不将它挪去，漫漫长夜无尽。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，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。